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摩西原是以色列人利未支派的后代，出生之时正遇上埃及法老迫害希伯来人，残杀所有新出生的男婴。摩西的母亲在无奈之中把三个月大的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，任他漂流在尼罗河上。上帝奇妙地借着埃及公主的手把他从水中拉上来，危难中的奴隶之子成了皇族里的王子。摩西40岁时，因为想为自己的希伯来同胞伸冤而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结果被埃及法老追杀，远走他乡，流亡到米甸旷野，入赘进了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家门，娶妻生子放羊，一待就是40年。这是出埃及记第一二两章所记述的历史故事。从第三章到第四章17节，讲到年已80的摩西在何烈山，也就是西乃山放羊的时候，全知全能的上帝从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，告诉他神顾念以色列人，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统治，并派摩西回埃及去，作为神的使者，带领以色列全族离开埃及地，到西乃山来敬拜上帝。摩西与上帝面对面，聆听了神的教诲，领受了神的使命，赶着他的羊群回到家中。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讲述的事情了。请听我来读经，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。第18节，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，对他说，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叶特罗对摩西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一，亲情之血的激励。第18节，乍看有些怪，摩西与他岳父的对话似乎极为轻松。女婿说了，要回老家去看看，岳父回答，去就去吧，好像极为漫不经心似的。哎，别忘这是回埃及，不是去钓鱼。且不说路途遥远，横穿米甸西边沙漠时烈日风沙的艰辛，摩西要面对的是拥有重兵而又凶狠残暴的埃及法老，要带领的是手无寸铁而又涣散无序的犹太民众，上百万人大迁徙大逃亡，你就是召集10个美国大公司的 CEO 开上10天的会，也不一定能拿出一个 好的方案来。请注意，圣经不是日志，这里经文记载是非常简约的，许多细节都略过了，只记叙了最重要的。摩西为人谦和又勤劳肯干，是个贤婿贤德的女婿，他和岳父应该是关系和睦，无话不谈的。他在火烧的荆棘旁与神相遇，接受了神的差遣，一开始还犹犹豫豫，心里打鼓。神坚定他的信心，给了他三个神迹，又配了亚伦做他的助手，推他上了征途。他回家的路上一定是在心里反复思量的，去还是不去，去还是不去。当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他兴奋地向岳父讲述全能的上帝对他耳提面命的情形。所有的过程和细节都讲完了，这才到了经文中记载的这句话：求你容我去看看我的弟兄。这话看似简单，甚至会给人摩西是在避重就轻、唬弄岳父放人的感觉，但是不是。我们要把这话和第二章十一节做对照。那里说，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完全平行对称的表达，出去看看自己的弟兄。40年前，身为埃及王子的摩西走出王宫看他的骨肉至亲，想凭一己之力救他们脱离苦难，结果呢，引祸上身，远逃他乡。40年后，身为牧羊人的摩西要跨越沙漠回到埃及，再次看他的同胞亲人，要领他们出埃及，等了40年，盼了40年，壮志未酬心已灰，今日耳畔响春雷。机会终于来了，我要回埃及去见我的弟兄，这是摩西的一个宣告。这话把两个40年连在一起了。神在摩西心中点燃的是爱弟兄、爱亲人、爱同胞的火，血浓于水，这血脉连成的亲情是客乡家中的温情，不能替代的。为了亲人得拯救，摩西愿意再次踏上危险之地，好像是起初的爱心、当年的豪情又回来了，一扫40年的风尘，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这让我想到，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神也是常常用亲情来激励我们的，要为骨肉同胞灵魂得救，肯于也要敢于付上代价，不怕艰险，学习摩西的榜样，不怕困难，百折不挠。岳父叶特罗深知摩西这是羊入狼群，很为他的安全担心，才特别为他旅途的平安祝福。这时神的话再次临到了，那追捕摩西的法老已经死了，摩西不再是逃犯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去。神教导摩西怎样对法老说话，也预先告诉他法老会怎样反应，告诉他法老心里刚硬抵挡神，而且神会任凭法老心里刚硬。神让摩西预先知道使命的艰难，神也让他预先知道了使命的结果，那就是神要以他大能的手击杀法老的长子，直到他放以色列人走。预先知道了过程和结果， 摩西的旅程不是莽撞的、盲目的，而是信心之旅。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第二十二节。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神称以色列为儿子，为长子。过去是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着眼点是神与以色列的先祖有约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不是选举之民，而是被神选中了的民。无论以色列的表现如何，神守约，施慈爱，永不改变。这里神把圣约中的神人关系用父子关系表明出来，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切，以色列是何等的有福啊。长子名分有三个方面，一，有从父那里来的权柄，做父的代言人；二，有特别的福气，多得一份产业；三，有更大的责任，要履行天父交付的使命。神明确的把他与他的选民，也就是信靠他的人的关系表达为父子关系。摩西和以色列民何等有福啊，成了神在圣约中的儿子，而且是长子。1870年10月13日，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 Newport 出生了一个男孩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，他是个私生子，从小被人鄙视欺负，有些人常常给他白眼儿，用“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”来戳他的心。这孩子喜欢去教会听道，又怕别人注意，总是晚来早走。12岁那年，教会新来了个牧师，孩子特别喜欢听新牧师讲道，结果走得晚了一点，那新牧师呢也注意到他，喜欢他，下台来专门和他招呼，你是谁的儿子啊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，众人瞩目，孩子呼吸急促，声音哽在喉头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牧师笑了，大声宣告，我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了，这家庭特征绝对错不了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拍拍那孩子的肩头，又说，你的遗传相当不错呢，好好把它体现出来吧。一句话改变孩子的一生。孩子的名字是 Ben Hooper， 他15岁受洗，后来做了田纳西州的州长，从1911年一直到1915年，终生没有离开教会。重回埃及的摩西，身份变了，从埃及王子到神国王子，今非昔比了。过去成血气之勇，四处碰壁，现在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使者，虽然前路艰辛，也不必害怕，因为他有了三件宝贝：神的名，第3章14节，神之属性的认识；神的杖，第4章20节，与神同在的凭据；神的约，4章22节，神之长子的名分。战争还未开始，胜负已经确定。我们接下来读第二段的经文，从24节开始读。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”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希波拉说：“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”经文读在这儿。二，割礼之血的洗涤。这段经文读起来触目惊心啊，本以为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哪知道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呀？明明是耶和华派他去的嘛，难道月黑风高，耶和华老眼昏花，一时没看清目标？这段经文之中人称代词他很多，摩西脚前原文是他脚前，一共有三个男人，有摩西，大儿子格顺是寄居的意思，还有小儿子以利以谢，神帮助。由于作者惜墨如金，文字极为简洁，文中每个他代表谁有不确定性，这三个他多次出现在两句话中，像是三元一次的方程组只有两个等式，所以没有唯一解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他到底说的是谁，有多种可能性。怎么办？看上下文，先把第23节也包括进来。赫然在目的是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但是等一下，不要断章取义，这里说的是法老的长子，不是摩西的。那就再往上看一节，22节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这就让我们把神的长子、法老的长子、摩西的长子放在一起思想。神的定规很清楚，法老的长子要因法老的悖逆而被诛杀，神的长子以色列要因亚伯拉罕的信靠而蒙福。那么摩西的长子呢？哎，那还用说，是神的选民当然是蒙福了？ No， 不一定哦。首先，他的母亲并不是以色列人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过割礼。创世纪第17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17章第9节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，17章11节。创世纪，割礼是他们肉体上的记号，做永远的约，创世纪17章13节。格顺出生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妻子希波拉的反对，摩西没有给儿子行割礼，这是不对的，但也有情可原，毕竟摩西身处异乡，又入赘为婿，难免有点妻管严嘛。但他受了呼召之后，应该立刻悔改，把错误纠正过来。神在第22、23节中讲到以色列是神的长子，那就是在提醒摩西要恪守神的约，不然的话法老长子的下场也会临到他身上。血统不能使人得救，遵行神的话才能得救，隔离只是个记号，也许没有那么重要，但回埃及履行神的使命之前不为儿子行隔离，是对神的约的轻视，是心里对神的话的悖逆，这是惹动神的公义之怒的。神的律令是严格的，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 因他背了我的约。创世纪十七章十四节早就说的清清楚楚了。哎呀，我们不知道摩西当时脑子里到底是在想什么，神给他的严重警告他居然置若罔闻，险些被记大过处分。根据上文，想要杀他理解为想要杀他的长子比较合理。幸亏妻子动作快，火石为刀，迅速完成隔离，神的怒气平息，转危为安，松了一口气。又冒出一个问题，希伯拉是怎么知道的？一家之主摩西为什么没有动作？长子因他的过错受罚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为孩子行隔离呢？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